哈利路亚！啊，我们各位的弟兄姐妹啊，大家平安。
Greetings to everyone.
感谢主耶稣的恩典。
Thanks the grace of God.
啊，让我们今天能够用安静跟虔诚的心。
So that today we can use our holy and pure heart.
啊，一起来聚会，来敬拜神。
And to worship God.
啊，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
And our topic tonight is.
啊，来讲到在旧约圣经当中。
Which mentioned in Old Testament.
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先知。
There was a famous prophet.
啊，叫做以赛亚先知。
Isaiah prophet Isaiah.
他曾经对当时的犹大国。
He talked to Judah.
啊，讲到未来有关于基督的一个降生。
And mentioned about the Christ.
特别讲到基督国度的一个呈现。
And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Christ.
那么这位先知的一个预言。
And the prophecy of prophet Isaiah.
啊，后来成就在主耶稣的身上。
And it was fulfilled on Jesus.
所以我们可以从启示录的记载里面。
So we can understand from the book of Revelation.
啊，更清楚地了解预言当中的成就。
And to understand the fulfillment of the prophecy.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从以赛亚书的记载里面。
And now we look at Isaiah.
啊，来分享基督荣耀的国度。
And to talk about the glory kingdom of Christ.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11章。
Let's turn to book of Isaiah chapter 11.
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11章。
Isaiah chapter 11.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
Verse 6.
以赛亚书11章的16节。
Isaiah chapter 11 verse 16.
啊，十一章哈，十六节。
Chapter 11 verse 16.
啊，第六节，他说：“豺狼呢，必与绵羊羔同居；那个豹子跟山羊羔同卧；少壮的狮子与牛犊便回处同群；小孩子也要来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 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毒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锁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我们所看到的经文。
So the passage that we just read.
是以赛亚先知的一个预言。
It was a prophecy from Isaiah.
那么这个预言当中呢
？So from this prophecy,
他用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一种现象。
And he used a super special event
来描述在基督国度里面那一种特殊的一种景况。
To mention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kingdom of Christ.
在这个第八节第六节到这个第八节当中
，from verse 6 to 8，
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的一些描述。
We can see the description。
它是用一种动物的方式来做描述的。
He used animals。
可是我们看到这些动物的时候
，when we see those animals，
我们内心就有一种惊奇啊。
In our heart we will be surprised。
说这些动物怎么可能在一起呢
？How come these animals can come together？
好比这里面记载。
Just he mentioned，
他说豺狼呢必与绵羊必与绵羊羔同居。
So the wolf shall dwell with the lamb。
我们知道这个豺狼它是一个凶猛的一个动物。
We know the wolf is very cruel。
基本上它就是肉食性的动物哈。
And he eats meat。
所以才专门在吃这些弱小的动物。
So he eats animals like lamb。
那我们更清楚知道绵羊羔的意思。
We know the meaning of lamb.
我们讲白一点就是小羊啊。
It's lamb.
小小的绵羊啊。
It's a little sheep.
这么一个豺狼怎么可能跟绵羊羔一起住在那里呢
？How come wolf can dwell with the lamb?
那么如果住在一起的话
，When they live together，
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来啊。
We can imagine
这些绵羊羔可能活不下去了。
The lamb cannot survive.
因为豺狼会吃它
，because the wolf will eat them。
所以怎么一个猛兽呢跟一个温驯的动物
？So how come a cruel animal can live with a lamb？
他们能够在那边相处吗
？They can live together。
所以呢，这个以赛亚用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方式
So, Isaiah used such a contrast.
那居然能够告诉我们一件事实。
To tell us a truth.
这个动物当中居然是能够和平相处啊。
So that the animal can live peacefully.
所以从第六节开始。
From verse 6.
他用着不同的一个动物的对比。
He used the contrast of animals.
一再的来强调。
To describe.
在基督的国度里面。
In the kingdom of Christ.
是充满了和平的。
It's peacefully.
是大家是和睦相处的。
Everyone lives peacefully.
所以接下来他又说了。他说豹子跟山羊羔同卧。
And the leopard lie down with the young goat.
也就是这个豹呢跟那个山羊啊小山羊能够一起躺在这个草皮上面。
So the leopard can lie with a young goat on the grass.
充满了一个冲劲的少壮的狮子。
And a young lion.
他能够跟那个小牛啊。
And the ox, the goat, the calf.
还有那肥畜呢。就是没有攻击力很温驯的肥畜也能够一起在那边活动。
And they can live together there.
甚至呢他这样形容。
And Isaiah described.
像这些豺狼。
The leopard.
这些豹。
And the wolf.
这些狮子。
And the lion.
小朋友可以牵着他散步啊。
And the children can lead them.
我们弟兄姐妹都看过。
We see.
很多人呢利用早上的时间。
And people use.Early in the morning,
或是在黄昏的时候
or evening,
经常牵着他家的宠物
or they walk with their animals,
去遛狗啊
walk with dog,
你看他的遛狗那个样子
and when you see how they walk with dog,
有人感觉非常的这种好像可以闲情逸致那种感觉
they will see, they will feel very peacefully.
这个主人家呢把那个他家的宠物牵着走
and The household when they lead the animals,
因为它是一种享受
it's an enjoyment,
是人生的一种快乐的事情
and the happiness.
但是你曾经看到牵了一头会咬人的那种獒犬吗
But have you ever seen when a household when they lead the animal that is violent?
几年前我负担台南教会的时候
when I was ministering in China Church,
我们特别去访问我们一个老弟兄啊。
We went to visit an old brother.
那为什么要访问他？
Why?
居然呢，被他们家里面的獒犬咬伤了。
He was bitten by his dog.
哇，那个咬下去那个伤口很深呢。
And it was very deep.
所以呢，以后就把那獒犬就卖掉了。
So he sold his dog.
因为住在那里面不安全了。
Because it was unsafe.
那么你今天呢，一个小朋友。
Today,
你可能牵着一只小小的狗。
We lead an animal.
去遛狗是快乐的事情。
It's happy.
但是你今天牵的是獒犬的话呢
？How about the violent dog?
一个国小的小学生。
Elementary or primary student.
甚至是幼儿园的小学生。
Or even kindergarten.
他遛了一只狗是没问题的。
It's no problem to lead a dog.
但是遛着一只有攻击性的獒犬那就不一样了。
But it's different when they lead the violent dog.
但是今天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But today the passage tells us
这个小朋友要牵引他们。
The children should lead them.
这个他们指的是那些豺狼啊。
Them means those animal.
指的是豹啊。
The wolf.
指的是狮子啊。
The leopard and the young lion.
你看都能够在一种很温驯而且一个没有威胁的情况下。
It's not under attack.
牵着他走。
And so lead them.
牵着他散步。
And to work with them.
所以这样的画面让我们觉得很唐兀，很奇怪啊。
So we are full of questions.
怎么会有这种画面？
How come we have this kind of image?
这个画面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当中
，and in our reality
是不可能出现的。
We cannot see those.
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
，but in the kingdom of God,
它既然是存在的。
It's happening.
把原来已经有充满那种野性那种。兽性的动物
，and those violent animal，
这是它的本性，也是它本能的情况下
，is their nature being，
都完全把它去除掉了。
Get rid of their nature being。
所以我们讲白一点，豹没有攻击力。
So we can see that wolf they cannot attack。
那个豺狼跟绵羊羔一样。
And the wolf, a leopard is like the lamb。
是非常温驯的。
They are warm.
这是在神的国度里面。
But this happened in the kingdom of God.
当然从第七节到第八节当中。
From verse 7 to 8.
他继续用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方式。
He still used the contrast.
不断的来强调说明。
To describe, to tell us.
在神的国度。
In the kingdom of God.
无论是什么样的境况。
No matter what will happen.
什么样的动物。
Or whatever animal.
他们本身都没有攻击啊。
Will not attack people.
啊，就算一个小朋友在里面
，just like even a young child，
也都是非常平安的度日啊。
Living peacefully.
所以这些经文就是在预言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现象。
So this passage prophesies an important message.
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
So in the kingdom of Jesus Christ.
它必然是这样的现象。
This is what will happen.
那我们弟兄姐妹会想了。
Brethren will think about.
历史中的预言
the prophecy
但是在历史中有出现过吗
does that happen
对于基督的这样的国度的预言
those prophecy that mentioned about the heavenly kingdom
在新约时期的教会当中
in the church
它曾经出现过吗
have that ever happened
我们都知道神的话绝对是不会漏空的
we will know that God will fulfill his prophecy
每一次的预言
Everything
每一次一定要成就一定要应验的
Every prophecy will be fulfilled
所以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
So the prophecy in book of Isaiah
它成就在耶稣的这个能力上面
It was fulfilled on Jesus Christ
当然也临到当时的教会
But also come to the church at that time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哥罗西书
Let's turn to Colossians
我们看哥罗西书的第三章
And Colossians chapter 3
哥罗西书第三章的十一节
Verse 11
哥罗西书第三章的十一节
Colossians chapter 3 verse 11
十一节里面这样记载
It mentions about
在荣耀的一个国度里面
In the glory kingdom
也就是以赛亚预言的这样的一个国度
It's the kingdom that prophet Isaiah has prophesied
它成就在基督里面
It was fulfilled in Christ
就是当时初代的教会
Just, it's the beginning of the church.
那时候的教会呢
？At that time, the church.
它是和平的。
It's peacefully.
它是一个和睦的。
Was people were joyful.
而且它是合一的。
Was united.
我们来看三章的十一节。
Let's look at chapter 3 verse 11.
他说，在此呢，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为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体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这一切，而且又住在个人之内。这个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实。
And this passage tells about.
这是预言中的一种恩典。
It's a grace of a prophecy.
而且是成就在当时教会里面的。
And was fulfilled at the church at that time.
他说呢，在教会里面呢。
So in church.
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对立跟伤害。
There was no contrast and hurt.
就像即使有豺狼出现。
Even though if the wolf came,
有豹有狮子的出现
，the leopard and the lion,
但是这些呢已经完全改变了
，everything has changed.
他们已经重生更新过了
，they have reborn.
所以他们整个灵性的一个互动当中
，so at their relationship of a spiritual relationship
是一种和睦相处
，people live peacefully.
是彼此之间的合而为一啊。
And people are united.
这里面讲到有一种民族啊。
This talks about a nation.
叫犹太人。
Which means a Jew.
他也讲到一种文化程度的人。
Or a barbarian.
叫做希利尼人。
Or Greek.
他也讲到一个宗教上的一种律法主义者。
Also a culture.
就是割礼跟未受割礼的人。
Circumcised and uncircumcised.
那么这个经文里面他这样说呢。
So the Passage talks about,
他说在教会里面呢
in church,
有一种人
there's one kind of
叫做希利尼人
It's called Greek
那么什么叫希利尼人呢
What's Greek?
有很多的经文的一个翻译当中
Translation or interpretation
他直接就翻成为希腊人
Greek
但是我们中文的和本圣经
But in the Chinese Bible
在整个翻译的当中呢
In the translation,
他不翻这个叫做希腊人。
It does not call Greek.
他特别翻作希利尼人。
in English it's Greek.
那为什么要这样翻译呢？
Why is that?
原来啊，希尼利人他代表文化上的一个意涵在里面。
Because there's a meaning of the culture.
也就是说，这个人呢，受到当时最文明的教育。
People who are Greek, they are educated.
那个时候的文明教育是什么？
What's the education?
就是希腊文化教育。
It's the culture of Greek.
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教育的一个字眼现象来看。
And just what happened today?
如果你能够到国外留学。
When we go to other countries.
而且是在一个国际上、世界上有名的大学。
And the university which is famous.
你在那边读书，然后在意归国之后
，When you study there and return，
人家感觉你是一个高级的知识分子
，And people think you are educated，
你的程度是比一般人还要高尚的
，You are highly educated，
这叫做知识分子
，People call this well educated，
所以当时的这些一般的百姓
，So people at that time，
如果你有这个条件
，If you have such a condition，
接受当时最好的希腊文化熏陶的人。
You're able to learn the Greek.
你就称为希利尼人了。
So you are called Greek.
那么这个教会里面呢
？But in church,
他就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There are a lot of brethren.
他就是希利尼人。
They are Greek.
他就是有文化的人。
They are highly educated.
就是有内涵的人。
They're inside are full of meaning.
事实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But in our church,
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蛮有恩赐的。
Our brethren.Are fully gifted,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知识分子。
We can say, well, we are all highly educated.
但教会除了这些希利尼人之外呢
？Apart from the Greeks,
它还有一个对比的出现。
There's also a contrast.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哥罗西书里面所讲的。
So what is said in Colossians?
这个对比的出现叫做什么人呢
？What's the other nation?
叫做化外人。
It's called barbarian.
什么叫化外人？
What's barbarian?
也就是以希腊文化做标准。
So it's using Greeks as a standard.
你没有接受希腊文化的人。
You do not accept or take Greeks.
你叫做化外人。
You are called barbarian.
就是这个文化之外的人。
It's called barbarian, which is without culture.
所以你在教会里面呢，会发现呢。
You will realize in church.
他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
People without culture，
他没有接受比较高深的教育。
They are not highly educated。
这个教会事实上也是出现的。
Still you can see that in church。
那么更对比的是什么呢
？What's the other contrast？
在教会里面有一种人呢、
There are also another type of people，
叫做希古体人呢、
So Python。
什么叫希古体人呢
？Python。
简单讲，他是一个野蛮的民族。
It's a Wild nation，
它是没有受任何文明熏陶的民族。
It's not, they are civil.
在我们台湾早期的时候
，in early in Taiwan，
不是有一些少数的民族
？There are a lot of nations.
我们有时候用一个汉文化或是主流文化的角度
，we will us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瞧不起人家，你们蛮夷之邦，你们这是番人。
To talk about those。Who are not highly educated.
所以这些被称为野蛮的人呢
？They are those who are called wild people.
就是希古体人。
It's called Scythian.
这希古体人他是没有文明的。
They are not they don't have culture.
他是没有文化的。
They are not educated.
但是粗犷的。
They are wild.
又是残暴的。
They are violent.
也讲白一点，他就是一个流氓一样。
They are barbarian. Goblin.
动不动就是要打人的
，and they attack people，
不高兴就是要骂人的
，and they screwed at others，
像这样一个未开发的一个民族
such a nation that is not educated，
或是没有受文化的这些人
，or is not civilized，
他们今天都来到教会了
，they come to church，
这么来到教会里面有一个奇妙的恩典出现
，and there's a special grace，
无论你出身何处。
No matter where you came，
你的文化背景如何
？Or your background，
乃至于你的社会职场的地位怎样
？Or your status in the environment，
在神的教会里面
，in the church，
我们都合而为一呀、啊。
We are all united。
这个一呢，就成为神的子民。
This one means people of God。
成为天国的一份子。
And we are part of heavenly kingdom.
而这个一的当中呢
，And when we are united,
已经没有人的文化上的差异了。
There's no diversity of a human culture.
甚至种族、文化各方面的差异。
Or the human beings or culture.
所以圣经里面这样说。
The Bible describes.
在属世的条件当中。
In the worldly things,
或许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It might have some difference.
但基督呢，就包括这一些人呢。
But Christ,
我们用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描述来说。
When we use a typical example,
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各种层级的人。
We have different status people.
我们说三教五流，什么人都有。
We can see many different people.
那么主耶稣的拣选里面。
But from the election of God,
通通都到神的教会里面来。
People all come to church.
所以基督就包括这一些人了。
So church is all.
如果用点名的话。
Christ is all.
希利年稽首。
So when you call Greeks, and you raise up your hand.
他也稽首了。
You raise up your hand.
但是他是属于基督的。
But he belongs to Christ.
所以大家都在基督的里面呢。
So people are in Christ.
成为一群。一起在那边生活的人了。
They are united and live together.
就是在基督包括了这一切的人了。
So Christ covers all types of people.
不单包括这一切。
Not only this.
这里又特别强调。
Here it mentions.
又个别的住在他们的里面。
Christ lives inside there separately.
也就是说，大家都进来了。
So everyone they came.
大家都是一群人了。
People are.United,
大家都属于基督的。
Everyone belongs to Christ.
但基督呢，跟你之间的关系
，But the relationship,
它是非常清楚的
，between Christ and us,
而且非常浓厚的、很浓密的互动。
It's very clear.
所以住在的里面一样
，just like he lives inside us.
所以在基督的里面
，in Christ,
不但把你们拣选在神的国度里面
，we are all elected in the kingdom.
那么神的恩典跟慈爱永远跟你们在一起
，and the grace and the mercy are with us forever.
让你们生命呢充满了丰盛
，so that our life is joyful.
让你们的这个灵修呢充满了圣灵的果子
，and our life is abundant.
这就是在基督的国度啊
，and this means the kingdom of Christ.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在做一个对比上的呼应了。
Now we can see the contrast.
以赛亚书十一章里面所讲的。
From Book of Isaiah chapter 11.
那么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所讲的。
And Colossians chapter 3.
虽然在描述上有一点不一样。
Although the description might be different.
但是它的意义呢是完全一样的。
But the meaning is the same.
都是在基督里面。
It's all about in Christ.
基督包括了这一切的人。
And Christ is all.
那么基督又进入到这些人的里面。
But Christ also entered.
这就是神的教会啊。
And it's the kingdom of God.
那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呢
？Today our church is a church.
就是这样一个荣耀的教会。
It's a glory church.
就是预言中的基督的国度。
And it's the prophecy of the kingdom.
那么我们弟兄姐妹就要想想看了。
We need to think about.
既然神的荣耀国度是这个样子。
那
么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
the kingdom is like this.
或是我们的家庭里面的生活
or when our behavior inside church or
我们是不是能够来体会或感受这样的恩典
can we experience this type of grace?
有时候我们常常的说
we often say,
人在这个世界啊
when we live in this world,
有人就有问题啊
If there are people, there's a problem.
的确有人就有问题啊。
Of course, if there are people, there's a problem.
因为这是人的世界。
Because it's the world of man.
但是我们要知道。
But we need to know.
我们刚刚所看的经文。
The passage that we just read.
它不是个未来式哦。
It's not what will happen in future.
它叫做现在的进行式。
It's happening right now.
它不是一个所谓的乌托邦幻这个所谓虚幻的世界。
It's not utopian.
它是一个真实在我们生活中感受的一个恩典。
It's true and we can experience.
所以有时候呢，在我们灵修当中
，So when we spiritual，
我们要特别了解这一点。
When we spiritual cultivation,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is.
我们在神荣耀的国度。
We live in the glory kingdom of God.
我们要靠着主耶稣的帮助。
We need to rely on Jesus.
来经营这样一个和睦的环境。
To manage this type of environment.
所以人是有软弱的。
Men's are weak.
但是软弱不是理由。
But it's not a reason.
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把理由变成一种啊灵修的那个开始。
We need to take reason as our strength.
我在这个圣经里面呢、
I found out in the Bible.
讲到使徒行传。
I talk about the Book of Acts.
使徒行传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We are familiar with Book of Acts.
他讲到神的荣耀的教会。
It's talking about the glory kingdom of church.
他们如何借由圣灵。
How they rely on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来传扬神的道。
To spread the gospel.
所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荣耀的教会。
It's a typical example.
那么写在圣经当中呢。
It's written in the Bible.
也成为我们学习的一个方向。
It's also what we can learn from.
但是我们看到这么一个荣耀的教会。
But when we see such
本来应该就像哥罗西书里面的那个情景一样。
We can think that they might be the same as what is mentioned in Colossians.
是基督包括这一切的人。
And Christ is all.
而且又住在他们当中的
And Christ live in them.
是一个和平相处的环境
And people live peacefully.
也是教会里面是和平相处的
And inside the church.
家里面是温馨和睦相处的
And at home as well.
但是为什么没有呢
But why not?
在使徒行传曾经有这么一段记载
But in books of Acts.
它记载了一个荣耀的教会、
mentions about a glory church.
它失去了和睦
It lost his peace.
教会里面没有和睦相处。
And people does not live peacefully.
教会开始有矛盾出现。
There's a contract.
就开始有对立的出现。
Contrast and violence.
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六章。
Let's turn to Book of Acts.
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六章。
Book of Acts, chapter 6.
第六章的第一节。
Chapter 6, verse 1.
使徒行传六章的一节。
Chapter 6, verse 1.
第一节。他说那时呢 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呢来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面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这里记载在一个荣耀的教会里面
Because, this here records in a church, a glory church
大家呢感受了和睦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恩典
People enjoy in such a grace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Let's look at Acts chapter 2.
这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文化。
It's a culture of the church.
教会的一个生活。
And the living.
在这么一个属灵团契的生活当中。
In this such a living.
大家是和睦相处。
People live peacefully.
就像以赛亚书的十一章里面的内容一样。
Just like what mentioned in Book of Isaiah.
我们看第二章的四十二节。
Let's look at chapter 2, verse 42.
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四十二节。
Acts chapter 2, verse 42.
大家呢都恒心的来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呢彼此的交接，然后拨饼祷告。这个经文所描述的是一个和睦的环境。
And in this verse, it mentions about a peaceful environment.
大家恒心的遵守
And everyone, keep
使徒的一个教训
keep the apostles' doctrine.
也就是大家都非常专注于神话语当中的一个领受
People are concentrated on the learning the words of God
每一个人的渴慕神的恩典
Everyone are seeking the grace of God
而且非常渴慕神的道理
And they're seeking the word
所以不管你来自何方啊
And no matter where you came
也不管你是哪一类型的人
or which nation you from
在神的教会里面
in church of God
大家都是非常专心的
they work
来接受当时使徒的教训
they learn the doctrine
所以非常专注于神话语的领受
they continue to learn the word
然后呢大家之间呢
and everyone
彼此交接
People talk together.
这个交接是什么意思呢
What does it mean?
就是一种分享
They share.
我得到了一些感动
The movement that I feel.
我把我对神所领受的感动
And the what I've learned from Jesus.
转换成一种彼此的一个分享跟勉励
To share and encouragement.
所以在彼此交接当中呢
So from the relationship, the fellowship.
互相的体谅
So people can learn together,
然后在关心的当中
and the care,
互相的扶持
and people work together,
这一种、彼此交接的环境
during this type of fellowship,
然后一起吃饭
and people break the bread,
那么吃饭当中呢？
During the meal，
享受一家人的情感。
And to have the feeling of as a family。
然后又在灵的里面。
Or in spiritual。
大家同心的祷告。
Everyone pray together。
而且彼此关心的祷告。
And prayer with intercede。
这是当初荣耀教会的一个哈和平的现象。
It's a environment what that happens in a glory church。
所以大家重视神的道理。
So everyone mention and work hard to understand the word of God。
也够能够彼此关心。
And to take care。
而且一起的吃饭。
And have meal。
哎，一起来祷告。
And pray together。
圣经里面就这样说了。
So in the Bible it says。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四十五节。44节。
Verse 44。
他说信的人呢都在一处凡物共用。而且呢卖的田产家业呢照着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那么他们天天呢同心合意，而且恒切的在店里在家里来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来用还。我们看看当时的一个教会。
We can see the church at that time。
领受神的道理。
They learn the word of God。
把这个道理成为一个关怀的一种灵修。
They use this as a spiritual cultivation。
所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So they help the people that they need help。
大家一起吃饭。
Everyone have meal together。
一起来祷告。
And pray together。
一起来服侍教会。
And to serve the church。
这是当时荣耀的教会。
And the church。
可是当我们在看到第六章的时候。
But when we look at chapter 6,
这个荣耀教会好像变了。
The church has
大家不再同心了。
People are not all united.
不再合意了。
People are not
光吃个饭呢就开始对立了。
They have meal.
那么如果吃饭对立代表什么？
What does it mean?
就是观念做法也产生矛盾了。
They have different value.
所以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
So in chapter 6,
教会已经开始变了。
The church has changed.
变得不和睦了。
It's not peacefully
anymore. 激发一些矛盾出现了。
There are a contrast.
这里面特别讲了两种人。
The Bible has mentioned two types of people.
事实上是同一种民族了。
In fact, it's one nation.
我们可以称他叫犹太人。
We can call them Jews.
如果用广泛一点来讲。
Widely, we speak widely.
从这个大卫以后的角度来讲。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ing David,
或是雅各以后的角度来讲
Jacob,
叫做以色列人
It's called Israel.
如果以希伯亚伯拉罕的角度来说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braham,
他就是希伯来人
It's Hebrews.
所以无论呢是称为犹太人、以色列人、希伯来人
No matter what they call Hebrews, Jews or Israelites,
在当时就是同一种人呢
They are same kind of
只是因为称呼的不同
But the calling is different.
是用什么样的角度观点来说明他的身份而已
People us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o talk about their names
但基本上他们就是犹太人
But they are Jews
有一些呢他是在外地读书的
Some people they study foreign
所以他接受了一些希腊文化的教育
And they learn some Hebrews
所以呢就开始讲一些希腊话了
And They talk about Hebrews.
然后呢，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
And when they went back to Jerusalem.
在神的拣选当中呢。
In the election of God.
他称为犹太人。
And
称为基督徒了。
They are Christian.
然后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
When they have service together.
这些犹太人呢。
Those Jews.
就开始讲话了。
They speak.
当然讲的是希利尼话。
They're talking about Greeks.
这个时候叫做希腊话了哦。
At this time, it calls Greeks.
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It's a normal nature.
因为犹太侨民回来了。
Because they came from outside.
然后大家一起在那边来敬拜神了。
But they worship God together there.
但是本地的犹太人还在里面呢。
But the Jews.
那本地的犹太人怎么称呼呢？
They're still there.
叫做希伯来人。
And they call it Hebrews.
因为这些人可能没有机会出国。
Because they do no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o out.
所以他没有在国外求学生活。
They do not, they didn't go out to learn.
所以他只会说他们的希伯来话。
They only know how to speak their Hebrews.
那么当时主流文化跟语言的那个希腊话就不会了。
So at that time, the the main culture and the language.
所以在教会里面就分了两种人了。
So a church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f people.
一个是讲希腊话的人。
One type they speak Hebrews.
另外一个呢是讲的希伯来话的人。
And the other type they speak Greeks.
如果用我们现在来描述来讲。
What we describe nowadays.
可能我们在这边讲的是我们的中文。
And we speak Chinese.
但是有人出国回来了。
And people came back from outside.
像我们帅哥回来就讲英文了。
Just like people speaking English.
所以这里有一些讲英文的。
So some people speaking English.
这里有一些人讲中文了。
And some people speaking Chinese.
我在香港教会的时候。
When I was in Hong Kong church.
我真的感受到这种文化跟氛围啊。
I feel the environment.
从英国回来的香港人。
The Hong Kong niece from England.
他们讲英文。
They speak English.
从台湾去的人。
The people came from Taiwan.
一定会讲咱的台湾话。
They will speak Taiwanese.
然后那个福清人呢？
People from Fuqing.
福建的福清啊。
Fuqing from China.
一个福清哦，福清人，他们讲福清话。
They speak their own dialogue.
你看一个教会基本上出了三种声音呢。
So in same church there are three type of language.
有讲英文的。
People who speak English.
有讲台湾话的。
People who speak
Taiwanese. 有讲福清话的。
And the people who speak
还有讲我们所谓的普通话就国语的。
And also people speaking Chinese.
有讲广东话的。
Or Cantonese.
教会里面什么都有。
There are a lot of language in a church.
每次聚会结束以后。
Every time when the service ends.
然后大家就各自就位了。
And people will stand by.
会讲台湾话的大家很亲切的窝在一起。
So people who speak Taiwanese, they gather together.
非常亲切的福清人又在一起了。
And people who speak dialogue from Fuqing.
非常有文化的英国系统的又在一起了。
And people who speak English.
这是一个现象嘛。
And behavior.
但是虽然有这样的现象。
Although they are kind of behavior.
但是教会里面的和平相处啊。
But church, they live peacefully.
不会产生各样的一个疙瘩磨合啊。
There should be no division.
因为在基督里嘛。
Because It's in Christ.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里面所记载的
But when we see,
它的复杂度没那么多
from the Bible, it's not
就是语言不同而已嘛
It's the difference
或是文化差异不同而已嘛
or the culture difference
但是偏偏为何来在接待的上面
But from the hospitality
从外地回来这些犹太人
The people came back from outside
就跟本地的犹太人说你们都忽略我们的人
They speak, they you anoint neglect us.
忽略我们家的寡妇啊。
You neglect the widow.
我们用一个比较贴切的比喻来讲。
We use a parable.
你们本地人就吃两碗饭。
The origin people, they eat two bowls of rice.
我们外地来了，连半碗饭都没有。
And people from outside, they do not have half of a bowl.
不是一天呢，不是一天呢。
It's not just a day.
我们忍了好几天了呢。
We bear it for a few days.
我忍不住在说，你们为什么老是两碗三碗呢？
We cannot bear it anymore.
我们从半碗变成一碗都没有呢。
It's not that we have a full of bowl.
就开始产生矛盾了。
There's a contrast.
在怨言的当中呢。
And people murmur.
教会不和谐了。
Church is not peacefully anymore.
教会不和睦了。
And church is not peacefully anymore.
这是当时的现象。
It's the behavior at the time.
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
But the Bible tells us.
那个时候呢，使徒他做了一个非常睿智明哲的一个表现。
The apostles they make a decision.
就是这个第六章的第三节。
And in verse 3,
他显出有好名声啊。
So they elect a people with a good reputation.
被圣灵充满。
And full of the Holy Spirit.
智慧充足的人。
And the wisdom.
来管理他们。
To take the business.
可是这些好像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形容啊。
It's a widely description.
好比说他有好名声。
It's like he has a good reputation.
具体事实是什么？
But what's in fact?
我们这边没有说啊。
It does not describe.
他被圣灵充满。
He was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他是什么事情或什么行为呢？有圣灵充满。
What kind of behavior or why? He was
他智慧充足啊。
With the wisdom.
什么情况下他有这样这么好的智慧呢？
In Under what circumstance he has such a wisdom?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是一个比较笼统而且是概括的一个说明。
So from this verse we can understand it's just mentioned but it does not go in deep.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
But in fact we know
本来是一个怨言的一个环境
Although it's from the environment of murmuring
是一个对立的环境
People stand against
each other 但是因为有这一群人有美好的灵性啊
Because people who has a good spiritual
在他们的带领当中
Under their lead
他们会平和很顺利的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困扰了
They solve the problem peacefully
那么这些好名声是什么
So what sort of a reputation
这些圣灵充满是什么
What kind of the full of the Holy Spirit
或是说这些智慧充足是什么
Or the wisdom
简单一句话就是追求和睦啊
When we put in one word, it's pursuit peaceful.
所以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
in church,
我们就感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啊。
We can feel the glory.
每一个人要具备一个好名声。
Everyone needs to have a good reputation.
有圣灵充满的一个行为。
And it's full of the Holy Spirit.
有智慧充足的判断。
And the full of wisdom.
也就是说你要时时想说哎呀我们一定要追求和平和平。
We need to pursue peace.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弟兄姐妹在和睦当中的相处。
We need to live peacefully.
我们最后来参考这个雅各书里面所讲的。
Let's turn to James.
我们请看一下雅各书。
Let's turn to James.
我们看一下雅各书。
James.
雅各书的第三章。
Chapter 3.
十七节。
Verse 17.
雅各书第三章的十七节。
James chapter 3 verse 17.
第三章十七节。
James 17.
他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又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呢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里讲到从上头来的智慧
But here is mentioned about the wisdom from above
这个上头来的智慧是什么
The wisdom from above
既然讲到上头当然是从神的灵来的
It's from the spirit of God
从神的灵来的那一个智慧
The wisdom from God
让我们有一个好的表现出来
So that we can have a good
这个表现是什么
What type of behaviors are there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叫做和平
There's one element in there which is peace
那个和平的意思就是和睦
peace means peaceful.
也就是双方呢要在和平和睦中来处理问题。
People solve a problem peacefully.
也是在和平和睦中来面对来经营的。
And to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所以他们在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清洁的心当中。
Under their pure heart.
用的一个和平的一个手段跟方法。
And they use a peaceful way.
然后来处理这些事情。
To solve the problem.
所以在十八节特别说。
So in
18, 使人和平
to snow in peace,
主动让这个人得到和睦
and make peace.
然后呢大家用和睦的方式来结成义果
and people use a peaceful way
来浇灌来经营
to bear fruit.
所以呢这就是一个荣耀的教会
and it's a glorified church.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当中
so in our sharing tonight,
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了
we can understand.
原来在基督荣耀的国度
So in the glorious church
他就是用和平的和睦的义果来栽种
He used a peaceful way to bear fruit
所以求主耶稣帮助
And we ask God to help us
让我们知道在荣耀的国度里面
So that in the glorious kingdom
一定要和睦
We need to be peaceful
一定要追求和平
We need to pursue after
所以无论我们的家
No matter at our home
我们的社会
or society,
我们的教会
or church,
我们都是要用这个心态来缔造和平
We need to use this type of attitude
因为和睦是神眼中看为重的事情
Because peace is God place emphasize
那我们晚上就分享到这边
Our sharing ends here
我们再来唱诗
Rise and sing